影都讲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，或是一个耐人寻味的道理，而我们每个人也在导演着属于自己的电影。浮生若影，让我们用心去感受其中的美好，爱上每一个夜晚。这里是爱晚 FM 浮生若影，我是主播秦颖。梦里不知身是客，一晌贪欢，独自莫凭栏，无限江山，别时容易，见时难。曾有一组图片在网络流传，是老去的他越过围栏，将龙椅坐下的蛐蛐罐取出，摩挲着顾盼一笑，丹凤眼角因着几多蹉跎和热忱，都做烟消云散。最后的皇帝白了鬓发，一袭阑珊，小孩接过他递来的罐子，从中爬出一只生动的蟋蟀来。这只蟋蟀早该死在60年前，而那时初登大宝的孩子终在镜头一转消失不见。爱新觉罗溥仪1967年卒于北京，享年61岁。这些图片出自1987年意大利导演贝鲁托奇拍摄的电影《末代皇帝》，这是唯一一部取景于故宫的外国电影，请来上万名群演，奥斯卡9项获奖。影片开始于二战过后，溥仪作为战犯被押解到劳改营，自杀不成，在审讯室坦白，那里是清白寡位的。他从幼时被带入宫中讲起，画风娓娓而光景骤变。一个孩童跪地仰视着枯瘦肩膊、苍白如鬼的老太妃太监们，他们像阴影一样密密麻麻地簇拥着一个人，那个人是马上要归天的慈禧太后。宫内灯影幢幢，微火幽冥，照耀着小皇帝并不光明的未来。他从殿里出来，青天白地跪了满满的人，一直排到宫门。这时他眼中不见山河，但见一细重小河。来日山河不见，人如秋虫。溥仪自幼骄纵，受万人敬仰，而这些人左右逢源，表里不一，言行多变的真面目，他却是长大后才得知的。民国建立，袁世凯称帝的那日，溥仪正在被夫子授课，是弟弟溥杰带来天崩地裂的消息。随着弟弟爬上高墙，墙外那是外宫，大总统正坐着汽车准备出去，身后两列手捧尖枪的卫兵好不威风。小皇帝一溜烟滑下来，风也似的推开满嘴谎话的太监去找奶娘，然而没能赶上，奶娘被推搡入轿抬出宫去。那一抹明黄色身影沿着长长宫道孤单向外追着，好似紫禁城光影渐远，风华不在。此后他须得独自面对中国的这60年惊涛骇浪，成为一只独木，直直立在历史该让它在的地方，直至鸟兽俱散，树倒人亡，它都孤立无依，家国难在了。小皇帝并非悲惨昏庸、罪大恶极，他的形象是一个怀着善意、有过热忱却难逃平庸的普通人。他生命经历中的趣味和性质是由一个名叫庄士顿的英国人点燃的，他打开了溥仪的世界。溥仪日后所做的一切事情、所下的一切决断都不能与庄士顿脱离关系。他崇洋，他改革，他削减开支，他弹琴跳舞，他勾结日本人，他投降新中国。 庄士顿是他的老师、知己、唯一的朋友。当他在天津与庄士顿别离时，一般穿着阔裤马褂的中国伶人用唢呐、二胡、三弦琴演奏着友谊地久天长。庄士顿先生，我们会永远记住您。当时音乐，当时情景，文雅如丝，至今历历在目。溥仪与他同在时，仿佛一名一流高校的学生，生命里再无晦暗的政治阴谋、吃人的礼教和王宫。他戴着眼镜，风华正茂，和墙外游行的学子并无两样。可时移世易，后来他被撵出皇宫，又从天津去了东北，最后成为战犯。没有人注意他的文采，只有成败，成王败寇。他的一生都被关在门里，母亲去世时无法出宫吊唁，婉容被日本人接走时他也拦之不住。两次面对缓缓合上的红色大门，这是他一生爱的远离。他为了报孙殿英挖祖坟之仇，他以为自己能反利用日本人，他苦于被中华背叛，成了罪人。由于亲政不成，一切都改变不得，这些都写入他在劳改营的自传里，成为上级的资料，却无人赏阅品读，仅供参考。当他从劳改营里走出来，成为一名普通的公民时，他已卸去一身骄纵荣华，一身文才涵养，一身悲喜，一身抱负，一身卑微凄苦。他成了一名花匠，隐于北京城的嘈杂和静谧中。他老了，这山河焕然生草木，故事今瓦落冷霜。世间无对错，贝鲁托奇说，作为导演，我必须爱我戏中的每一个角色，包括恶人、罪人和他们的一切爱恨嗔痴。我并非谅解他们所做的事，只是人都逃不过命运。金銮殿上一场大梦，始于少年穷，终于鸟出笼。好了，今天的浮生若影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，感谢作者子游。如果你喜欢本期节目，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爱晚 FM 获取全文和背景音乐吧。我是秦颖，下期再见。